老李，晚上到家里吃个便饭。张大哥请客，无需问人家有功夫没有，而是干脆的命令着。可是命令的那么亲热，使你觉得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说有功夫。老李在什么也没说之中答应了，或者该说，张大哥没等老李回答而替他答应了。等着老李回答一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有人问他一件事，无论什么事，他就好像电话局司机生同时接到了好几个要码的，非等到逐渐把该删去的观念删尽，他无法答对。你瞅冷子问他今天天气好，他能把幼年上学忘带了书包也想起来，因此他可是比别人想的精密，也不易忘记了事。早点去，老李，家常便饭，为的是谈一谈，就说五点半吧。张大哥不好命令到底，把末一句改为商问。好吧，老李把事才听明白，别多弄菜。这句话说的好似极端反对人家请他吃饭，虽然原意是要客气一些。老李确实喜欢有人请他去谈谈，把该说的话都细细预备了一遍。他准知道张大哥要问他什么，只要他明白了，或是看透言语中的暗示，他的思想就是细腻的。整五点半敲门，其实老李十分钟以前就到了，可是在胡同里转了两三个圈，他要是相信恪守时刻有益处，他便不但不来迟，也不早到，这才彻底。张大哥还没回来，张大嫂知道老李来吃饭，把他让进去。张大哥是不能够，不是不愿意严守时刻的，一天遇上三个人情，两个放定，碰巧还陪着王太太或是李二婶去看嫁妆，守时间是不可能的。老李晓得这个，所以也就不怪张大哥。可是对张大嫂说什么呢？没预备和他谈话呀。大嫂除了不是男人，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大嫂也知道大哥是媒人，他便是副媒人，语气连长相都有点像张大哥，除了身量矮一些，有时候他看着像张大哥的姐姐，有时候像姑姑，即使他一说话，你才敢决定他是张太太。大嫂子的笑声比大哥的高着一个调门，大哥一抿嘴，大嫂的唇已张开，大哥出了声，他已把窗户纸震得直动。大嫂子没有阴阳眼，长得挺俏实，剪了发，过了一个月又留起来，因为脑后没小鸡，心中觉着失去平衡。坐下，坐下，李老。张大嫂称呼人永远和大哥一致，大哥马上就回来，咱们回头吃羊肉锅子，我去切肉，这里有的是茶、瓜子、点心，你自己张罗自己，不客气，把大衣脱来。他把客人的话也附带着说了，笑了两声，忽然止住走出去。老李始终没找到一句适当的话，大嫂已经走出去，心里舒坦了些，把大衣脱了下来，找了半天地方，结果搭在自己的胳膊上坐下，没敢动大婶的点心，只拿起一个瓜子在手指间捏着玩。正是初冬天气，屋中已安好羊炉，可是还没生火。老李的手心出了汗，到朋友家去，他的汗总比话来的方便得多。有时候因看朋友，他能够治好自己的伤风。以天气说，还没有吃火锅的必要，但是营食吃穿是生活的一种趣味。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锅、打卤面、年糕、皮袍、风镜、放炮竹等等，都要做个先知先觉，趣味是比必要更文明的，哪怕是刚有点觉出的小风。虽然树叶还没很摆动，张大哥就戴上了风镜，哪怕是天上有二尺来长一块无意义的灰云，张大哥便放下手杖，换上小伞。 张大哥的家中一切布置全与这吃前妻火锅与气象预告的小伞相合。客厅里已摆上一盆木瓜，水仙已出了芽。张大哥是在冬腊月先赏自己晒的水仙，赶到新年再买些花轿熏开的龙爪与玉玲珑。留声机片老李偷着翻了翻，都是新进出来的，不只是京戏，还有些有声电影的歌片为小姐们预备着，应有尽有，补足了迎时当令。地上铺着地毯，椅子是老式硬木的，站着似乎比坐着舒服，可是谁也不敢说蓝地浅粉桃花的地毯配上硬木雕花的椅子是不古朴秀雅的。老李有点羡慕，几乎近于嫉妒张大哥，因为羡慕张大哥进而佩服张大嫂。他去切羊肉，是的，张大哥不用仆人，遇到家中事忙他可以借用衙门里的一个男仆，仆人不怕，而且有时候欢迎瞎炸烟而实际不懂行的主人，干打雷不下雨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可是张大哥永远不瞎炸烟而真懂行，他只要在街上走几步，得连狐皮袍带小干虾米的价钱便全知道了，街上的空气好像会跟他说话似的。没有仆人能在张宅做长久了的，张大哥并非不公道不体恤，正是因为公道体恤，仆人时时觉得应当跳回河或上回吊才合适。一切家事都是张大嫂的，她永远笑得那么响亮，老李不能不佩服她。可是想了一会儿之后，她微微的摇头了，不对，这样的家庭是一种重担，只有张大哥常识的结晶活物价表才安心乐意担负这个，而后由担负中强寻出一点快乐，一点由擦桌子洗碗切羊肉而来的快乐，一点使女子地位低降得不值一斤羊肉钱的快乐。张大嫂可怜。张大哥回来了，手里拿着四个大小不等的纸包，腋下夹着个大包裹，不等放下这些，设法用左手和客人握手。他的握手法是另成一格，永远用左手，不直着与人交握，而是与人家的手成直角，像在人家的手心上诊一诊脉。老李没预备好去诊张大哥的手心，来回翻了翻手，然后没办法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对不起对不起，早来了吧，坐坐下，我就是一天瞎忙无事忙，坐下，有茶没有？老李忙着坐下，又忙着看碗里有茶没有，没说出什么来。张大哥接着说，我去把东西交给他，头向厨房那边点着，就来喝茶，别客气。张大哥比他多着点什么，老李想，什么呢？什么使张大哥这样快活？拿着纸包上厨房，这好像和生命、真理等等带着刺儿的字眼离得过远。纸包、瞎忙、厨房都显着平庸老实，治好也不过和手指、被子一样的味道。可是设若他自己要有机会到厨房去，他也许不反对。火光、肉味、小猫喵喵的叫，也许这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谁知道。老李，张大哥回来陪客人说话，今儿个这点羊肉，你吃吧，敢保说好，连卤虾油都是北平能买得到的最好的，我就是吃一口没别的毛病。我告诉你老李，男子吃口得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哈哈哈哈。他把烟斗从墙上摘下来，墙上一溜挂着五个烟斗。张大哥不等旧的已经不能再用才买新的，而是使到半路就买个新的来，新旧替换着用，能多用些日子。张大哥不大喜欢完全新的东西，更不喜欢完全旧的，不堪再用的烟斗当劈柴烧有味儿，换洋火人家不要，还真使他想不出办法来。老李不知道随着主人笑好还是不笑好， 刚要张嘴，觉得不好意思，舔了舔嘴唇。他心里还预备着等张大哥审他，可是张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内以前不谈身家大事。张大哥以为政府要能在国历元旦请全国人民吃涮羊肉，哪怕是吃饺子呢，就用不着下命令禁用旧历，肚子饱了再提婚事，有了这两样，天下没法不太平。自火锅以至葱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带着喜气的。老李向来没吃过这么多这么舒服的饭，舒服他才佩服了张大哥的生命观，肚子里有油水，生命才有意义。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间，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汤飘着一层油腥和绿香菜叶，好像是一碗想象的有诗意的什么动植物合起来的天地精华给冲的滑腻，言语就像要由滑车往下滚似的。张大哥的左眼完全闭上了，右眼看着老李发烧的两腮。张大嫂做菜端茶，让客人添汤换筷子，老李吃高的兴，把筷子掉在地上两回，自己挑肥的吃，夸奖自己的手艺，同时并举，做得漂亮，吃得也漂亮。大家吃完，他马上就都搬运了走，好像长着好几只手，无形无影地替他收拾一切。设若他不是搬运着碟碗杯盘，老李几乎以为他是个女神仙。张大哥给老李一支吕宋烟，老李不晓得怎么办好，未透着客气，用嘴吸然，而后在手指中夹着，专预备弹烟灰。张大哥点上烟斗，烟气与羊肉的余味在口中合成一种新味道，里边夹着点生命的笑意。
老李，
张大哥叼着烟斗，由嘴的右脚挤出这么两个字，与一些笑意，笑的文旅走到鼻洼那溜便收住了。老李预备好了，嘴中的滑车已加了油，他的嘴唇动了。张大哥把刚收住的笑纹又放松到了眼角的附近，老李的牙刚稍微与外面的空气接触，门外有人敲门，好似失了火的那么急。
等等老李，我去看一眼。
不大一会儿，他带进一个年轻妇人来。
有什么事儿，坐下说，二妹妹。
张大哥命令着他，然后用烟斗指着老李，
这不是外人，说吧。
妇人未曾说话，泪落得很流畅。张大哥一点不着急，可是装出着急的样子，
说话呀，二妹妹，你看
您的二兄弟呀，抽了一口气，叫巡警给拿去了，这可怎么好？
泪又是三串。
为什么呢？
苦水井姓张的闹白喉，叫他给治，治死了。他以为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治的，反正是治错了，这可怎么好？巡警要是枪毙他呢？
眼泪更加流畅，还不至有那么大的罪过吧？
就是圈禁个一年半载的也受不了啊，家里没人没钱，叫我怎么好？
老李看出来他是个新媳妇，大概张大哥是媒人。果然他一边哭一边说，
您是媒人，我就仗着您了，自然您是为好才给我说这门子亲，得了，您做好就做到底吧。
老李心里说，依着他的辩证法，凡做媒人的还得附带立个收养所，张大哥更显着安坦了，好像早就承认了媒人的责任并不止于看姑娘上了花轿或汽车。
一切有我呢，二妹不用着急。
他向窗外叫，
我说你这儿来。
张大嫂正洗家伙，一边擦着胡萝卜似的手指，一边往屋里来，
刚一开开门，哎呦，二妹妹坐下呀。
二妹妹一见大嫂子，眼睛又开了合，
哎，我说给二妹弄点什么吃的。
张大哥发了命令，
我吃不下，大哥
我的心在嗓子眼里堵着呢，还吃？二妹妹转向大嫂，您瞧，大嫂子，您的二兄弟叫巡警给拿了去了。
哟，
张大嫂仿佛绝对没想到巡警可以把二兄弟拿去似的。
哟，这怎么话说的？今儿拿去的？怎么拿去的？为什么拿去的呀？